今天用这一段时间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叫做以正确方式传纯正福音。这本来是为芝加哥中国福音大会预备的两堂专题的信息，那我其中一部分的内容啊，今天跟大家来分享。那么主要是根据马可福音10章17节到27节啊，这11节的经文啊，来跟大家分享。我想，主要是以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一个实例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啊？主耶稣传的内容是什么？主耶稣传福音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啊？让我们认清啊，这一个正确的方式和真正的福音是什么？我想大概就是从这一段经文啊来看啊。我想让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2000年前，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使我们的罪得了赦免，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啊，在这圣诞节即将到来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这奇妙的救恩。我们愿意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主也教我们明白何种的方式是传福音的正确方式。主啊，让我们把从你领受的话语不但是传给这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更是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活出来，能够让我们在心思意念上，在人生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上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在教会里，在基督的身体里不断的成长，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教会中被成全起来，让我们的心思一天天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最后也让我们能够担负起把福音传到地极的大使命，向我们的同胞，向我们的家人来传福音，来做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我们打开马可福音10章。马可福音10章17节到27节，如果找到了，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啊。我想这样，我们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来，弟兄请。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吹捕人，当孝敬父母。”
他对耶稣说：“父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来至少几天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了这话，脸上就变了色，悠悠着走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耶稣回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
门徒吸取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听到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柴狗一生的生活还容易呢。
门徒却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没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所在人数的人，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那么，从这段经文里我们来看，正确的传福音的方式啊是什么呢？是宣告式的啊，不是勾引式的啊。待会我们还会详细的讲。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传福音的方式是由福音的本质决定的。那刚好下一周啊，我们很快就到圣诞节了。那么圣诞节实际上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好消息来了啊！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意义，实际上圣诞节对我们没有太大的意义。我记得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啊。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那个时候我去听人说圣诞快乐，每一个人都说圣诞快乐，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快乐，因为我心里不快乐。那么真正的快乐是因为有一个大好的消息啊报来了。那么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节十一节，路加福音二章十节十一节。这个就是福音啊，什么是那个大好的消息？我们一同来读，来请。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好，我们看这里说呢，这个是 good news of great joy， 这是大喜的好消息啊，这个才是那个福音啊，来报的就是那些这个天使报给那些牧羊人啊，那个报佳音，那些牧羊人呢在旷野里，那么天使就告诉他们有一个好消息。那么为什么说生了救主 Savior 啊就是好消息？然后不但是救主，后面说就是主基督，基督是什么？弥赛亚啊，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啊的意思。救主呢就是耶稣，这个字是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是他不但是救我们，而且他是我们的主宰，是君王。基督就是主宰受膏者，是君王的意思。所以这里的福音是很全备的，不是说光光是救我们，而且呢他要我们把主权也交给他，这个才是福音。我们要为他而活，他真的要成为我们这个人身上的一个主宰，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福音。那么为什么呢？有了救主，有了主宰，就成了好消息呢？因为人犯罪堕落了，人死在罪中了，人死在罪中犯罪堕落以后，人最大的需要就是被拯救，可是人自己不知道这是自己的需要啊，这就是人的悲哀。人没信主的时候，包括我自己都一样，我们不知道需要一个救主，不明白人要得救。那么这个就是马太福音啊一章二十一节这要告诉我们的啊，神知道人的需要是什么，神爱我们就在这里，他知道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甚至人自己都不知道，但是神就要满足人这个需要，那么人才能够真正的得救。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啊，大家翻也可以啊，那么我给大家读啊也行，大家如果翻是可以看着。这里说呢，他要将，这是对约瑟讲的啊，说到玛利亚啊，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所以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神要拯救罪人，这就是福音的本质。所以福音是从上面来的，上帝是主体 啊，上帝是主动要拯救这些他要拯救的人啊，属他的人。所以福音的本质，这个本身就决定了传福音的方式绝对不是勾引式的啊。那么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用的就是宣告式的。我们请看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十五节，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十五节，我想我们读一下这一节很重要的。来，请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宣告式的，说啊，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是这样来宣告的。那么使徒们也是宣告的啊，像彼得，大家刚刚查到《使徒行传》嘛，刚刚还没查完嘛哈，知道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向耶路撒冷的那些群众宣告啊，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啊，这事你们当知道，当侧耳听我的话，然后就讲了啊，你们要当应当听啊，然后呢也呼召大家悔改啊。那么保罗也是，保罗在亚略巴谷，在那个雅典的时候传福音，也是宣告式的，讲神的创造啊，神是一个创造的主，而且万事万物都是因他而存在啊。保罗也是这样，那么历代圣徒都是这样，但是呢，不知不觉的，不知道为什么啊，传到今天。我们就听到很多传福音的方式差不多不是这样式的了啊，包括自己传的也是啊，说你要信主，你因为不信主你就会失去了很多福气啊，好像人信主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信的，这是一个人本主义的方法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变成这样子啊，你没有工作吗？你来到教会啊，神会帮助你，帮你找工作啊。你没有房子啊，神会帮你找房子啊。没对象，帮你找对象；没绿卡，帮你办绿卡。那么到后来，如果神不找怎么办啊？我自己就很多这方面的失败的经历啊。拿到绿卡第二天就再也不来教会啊，是我亲身经历的啊，就再也不来。这个不是怨他。因为我们传的也不清楚，我自己也不明白啊，到底应该怎么传。所以呢，这种人本主义的这个方式呢，不是一个新的事情。其实在圣经新约的时代，在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已经主耶稣就批评了这种方式，是在马太福音23章15节，我们可以翻一下。马太福音23章15节，为了节省时间，我来读这段经文，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叫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所以一切以人为本的，不是以荣耀上帝来传福音的，都会采取这种所谓的勾引式的。你看到圣经在使徒行传里面，大概是第8章，也记载了一个行邪术的西门啊，西门也在那些门徒传福音的时候，看到他们这些使徒大有能力的时候，他也羡慕神的恩赐，而且他信了，他有没有受洗？西门大家忘记了，其实他受了洗，对吧？他也受洗了，他也进入了那个跟那个门徒在一块，跟腓力藏在一块的。那么他看到使徒，可是他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呢？有没有归向神呢？他的心后来你就看到了，他看到使徒大有能力的时候， 那个他的心就是为了要得这个能力。因为以前他行邪术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跟着他，后来呢看到使徒行的这个神迹能力更大，他很羡慕，他就要这个东西，然后他居然拿钱要买啊，说我给你们钱啊，给你们银子，然后呢你就把这个能力给我。那么彼得说什么？说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他没有得救，他虽然是信了啊，所谓的信了，而且受了洗，可是他没有得救。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这就是彼得对他的回答啊。他因为什么呢？他是从自己要得好处来信福音的。所以呢，这是保罗就是彼得说他呢，在上帝面前他的心不正啊，说你不正，你应该为你这个罪恶懊悔啊，然后你祈求主使你的心里的这些意念可以得赦免。实际上是悔改要在前面的，人才能真正的啊信啊，悔改和信是一体的两面啊，我们常常这样说。所以呢，人是容易接受人本主义的福音啊，这种也容易接受这种方式，就是说我信了福音对我有什么好处啊，人都是容易这样子啊，包括我们自己。可是信了主以后，我们如果一直是受这样的教导，那恐怕我们就很难成长了啊。那么我们这人为了自己的好处，实际上呢可以，这件事呢可以追溯到伊甸园里啊。当时魔鬼诱惑夏娃犯罪的时候，也是用了这种包装啊，把他的祸因啊包上一个人本主义的那个外套，那个福音啊，你吃的日子啊，明明神是吩咐人了啊，神造人了，神是造物主，人是被造的。所以人理应就顺服神的吩咐啊，理应这样子来荣耀神，因为神人身上有上帝的荣耀的形象。可是呢，魔鬼是怎么说的？魔鬼知道上帝对人有这个吩咐啊，那么就说呢，不一定啊，让人不要遵守这个吩咐。然后说了一句呢，如果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你会得一个好处。好处是什么呢？你可以如神一样啊，眼睛明亮了，而且呢能够有智慧啊，与神同等啊。包装上为人的好处，那这样子呢，实际上人就听了这个祸因啊，实际上不是福音啊，是一个祸因，那么人就堕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啊，很多的这样子的传福音的方式给教会造成的危害啊。因为今天呢，我们只有一堂的时间，所以没办法详细的讲这一部分。但是呢，我们知道啊，我们也听到很多这种，现在的方式可能有一些改变，可是无论怎么改变呢，都是万变不离其宗。所以人本主义的方式呢，主要就是满足啊，人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出发点，是这样的一个传讲啊。你现在不是很好吗？你有工作，你是大学教授啊，你家庭和睦啊，没有什么问题。有的人觉得好像家庭有困难了，夫妻不和睦了，他需要找神啊。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人也是这样想，哎呀，他家要是可能有点事儿，我们跟他去传可能好传啊。现在变成这样子啊，那么。他是本来有很好的工作，大学里面任教的啊，那一个是电脑的工程师，非常成功的，那家里夫妻也很和睦，那么这样子，那我们传好像就没有，难道这样的人不需要永生吗？难道这样的人的罪不把他们带进死亡吗？实际上这个无论是现在条件多么好，家庭多么和睦，人都是要面对死的这个问题，面对罪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传一种，我自己也是这样，传一种成功的福音啊，我们叫成功神学啊。你信了你就会更好，你虽然现在已经很好了，你家什么事都没有，但是你信了呢你会更好，这个叫锦上添花。实际上人是 多好都要死，我们就不能把这个指出来，所以呢，人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信福音，信了以后呢，都是要好处的啊。这样的，如果教会里我们的教会是这种导向啊，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洛杉矶有一个水晶大教堂，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或者去过，全部都是玻璃的啊，每个月的洗窗水是6000块钱。就是全是玻璃的，那个洗窗水就要花6000那个预算，那个教堂非常大，我每年都会带慕道朋友去那里看戏，因为他们就演那个圣诞节的时候会演这个耶稣诞生啊，复活节的时候演耶稣被钉死啊，然后复活，都会有真的那个就那个在上面飞的那个天使哈、啊，那个很好看，然后有真的那个骆驼马呀都骑来，就是演就像马戏团一样。演得很好，我都会去。那么这个水晶大教堂的创始人叫 Rob Schuller，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呢，你不要对会众讲罪，如果你对会众讲罪，就像在胖女人面前讲秤一样，人家就不来了。这是典型的一个会众导向或者慕道友导向，实际上他就是怕人少，因为那个人确实是很多，非常多，但是信的是什么不知道，因为你不能讲罪啊。而且呢，当我们离开那里以后，我们的一个朋友在洛杉矶打电话来，一个同工，他说现在那个水晶大教堂前面已经有偶像了，住了两个铜像，一个是捐钱最多的那个人，就是为了建这个教堂时候捐钱给他弄成像了，另外一个就是 Rob Schuller， 这个人就是这个创办人开始注册的这一个人，所以呢他说已经开始拜偶像了啊。如果教会里，如果我们这样传来传去，教会里就会充满着一群只要永生不要上帝的人，大家来是得永生没有错，但是上帝不要管我啊，我呢要永生。其实这个和那个青年官来找耶稣是非常的像啊。那我前面的算是一个引言，下面我跟大家来看，我们来看，主要是来看这个耶稣布道的这个实例啊。我们就从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啊17节到27节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呢，主耶稣传福音的动机是什么？啊，他传福音的动机是荣耀上帝，荣耀父神，而不是给罪人找到一条永生的出路。我们来看17、18节这两节经文，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在我们开始解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看看这个青年人啊。我们先不看主对他说的话，我们先看看这位青年人的特点。你看这个青年人有很多优点啊，第一，非常有礼貌啊，而且很谦卑，他是跪下来请教问题的啊，很有礼貌。跪下来，而且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叫老师啊，很有礼貌啊，很谦卑，懂礼貌的一个人啊，尊重长辈。然后第二个特点呢，他是一个关心永生的人啊，他很急切，因为这里是用的一个字就是跑啊，他跑了，跑来的。怎么说他是年轻人啊？因为呢，我们看这段经文。这个马可福音这一段经文没有说到他是年轻人，那么你去看马太福音的这一段记载，是马太福音19章20节的时候就说他是个少年人啊。所以说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啊，三卷福音书叫做福类福音，就是他们三个是可以互相都有重叠的，只有约翰福音比较不同啊，这三卷叫福类福音，所以我们看到时候就可以互相补充啊。那么他呢是个年轻人，而且呢是一个富有的人啊，在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都提到他的财产很多，同时呢路加福音18章18节还提到他是一个官，青年的官啊，是做官的，有一个当官的来问，所以这个人是很 很难得的他是很急切的跑来的，然后问什么呢？想要得属灵的帮助问永生的出路在哪里，甚至他来不及预约了 make appointment 没有，而是呢直接在大马路上就跑来呢，也没有顾旁人的注视和围观旁边群众也许有很多在围观，他都不在乎就来问这个问题。所以他是个很关心永生的人。然后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主耶稣后面有跟他提到诫命他说他都从小就遵守了没有偷盗，没有奸淫，没有什么，都孝敬父母都说他遵守到了，我们刚才念过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至少在外表上在他的行为上也是这样做了，在人看来也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然后第四个特点，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他很富有，而且又做官，是个有权势的，是尊贵的人，而且呢他年轻所以整个看来是非常成功的。其实一个富有的人也需要有能力能赚钱也需要有能力，那这个人是非常成功的我想说在当代大概也是差不多那种十大杰出青年什么的至少也是在美国来说也是个中产阶级而且这样一个人呢却要问怎么样能到天堂去，我想这真是一个布道家或者任何一个传福音的人梦寐以求的机会这样的一个人来问了，那么他要信主了多好呀那么我们可能会马上的告诉他，好，你现在就跟我一起祷告只要你相信你是一个罪人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口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必得救。我相信这个青年人是会做这个决志祷告的他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悔改的地方的话，他很容易会接受其实今天也是这样那么呢，我们甚至会想呢，这个人如果信主了，大概会给神的国度里增光甚至会不知不觉的都会甚至有的报纸这个杂志可能都会报道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听没听到赖长兴在这个温哥华信主，你有听到有没有听？我看你点头了我最近听到他们给我发来的大家知道赖长兴是谁吗知道就是他是一个对走私然后那么他的信主就给报道得很厉害，就是我也看到他这个信主这个照片当然我也是很高兴如果一个很大的罪人我这个信主了，或者是在世上曾经是很有钱很成功其实呢只是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其实在上帝的眼里每一个灵魂都是非常宝贵的，不是说有钱的人成功的人他的灵魂就比别人的灵魂贵一点，这是人们容易犯的错误，其实这个不是对的那么他这个报道，我想这个青年人可能也是我们就会想，可是主用了一个方法好像有点硬邦邦的，好像是他对这个温文尔雅的人说话却很硬然后他怎么说呢，他开始就责备了，就是意思你不要你为什么要就责问你为什么要称我是良善的然后就纠正他马上就纠正别人，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讲什么呢，别的不讲，偏偏讲诫命，讲律法，讲十诫然后呢最后呢还用了一个极大的牺牲为代价让这个人能获取永生，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要来跟踪我跟从我。所以呢这几步一下来以后呢，最后那一个条件直接的结果是什么，导致这条大鱼漏网了跑了没有了这本来是一个个人布道的一个战利品嘛或者福音大会的一个战利品，可是我们没有得到让他漏掉了这个大鱼主耶稣为什么不能讲究一点方式方法呢 啊，至少先把他拢住嘛，以后不明白的进来了再说，慢慢学习啊。这个有的时候是我们会想想这样想的啊，太可惜了啊。如果这个人呢、啊、稍加栽培，可能就会做童工，也可能啊，因为他这个品质也很好嘛，好像看来啊，但是怎么就能漏了呢？哎，可是呢，我们常常忘记了，主耶稣是布道的万事宗师，他是最懂得怎么样能把人把一个灵魂引向他自己的，他最明白怎么样能把这个引这个灵魂归向他自己啊，主耶稣。很明白，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主耶稣真正的爱他。主的爱和我们的爱不同啊，主的爱呢是爱这个人，就要告诉他他心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甚至连这个人自己都不明白啊，他只知道要永生啊，他不知道这个罪得赦免需要啊，需要悔改的，需要认识上帝。主耶稣整个就把他扭转啊，扭转他的这个错误认识啊。我们的爱是什么呢？我们的爱有时候我爱你，我就不要伤到你啊，我不要呛着你，你哪怕有点错呢，我也不能指出啊，你就慢慢成长吧。如果我们总也不指出，他怎么能成长啊？久而久之，他可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实际上，这个不是真的爱。啊，那么主是从来都是直接的，真正为着他灵魂的好处，告诉他那个永生之路是什么，认识上帝。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那里怎么说呢？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其实主把一个从人的需求这个问题，还是要转到神身上。所以主虽然固然是爱这个灵魂，他是真的爱他，所以他要把那个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他。但是主耶稣传福音的最高动机是荣耀父神，他不仅仅是为罪人找永生的出路啊。其实这个年轻的人呢，他来年轻官青年官呢，他问的是一个永生的方法和技巧啊，我怎么样能得？但是主耶稣一定要把这个焦点转到上帝的荣耀上去。主耶稣整个的信息的架构结构都是为着荣耀神啊，而且呢，他整个他讲的也是要高举神的圣名，宣扬上帝的无比良善，人没有良善啊，包括主耶稣降世，都是来宣扬耶和华的拯救。那耶稣这个字的希腊文就叫耶稣啊，我们中文翻译的非常好，非常合乎。你看英文翻译成 Jesus 好像和那个耶稣差的比较远，那中文翻译就是耶稣啊。这个希腊文耶稣什么意思呢？就是旧约那个希伯来文那个 Joshua 这个字，约书亚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主耶和华是拯救，就是这个含义啊。所以耶稣降世为人，其实也是宣扬耶和华的救恩啊。如果我们仔细读福音书，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心里面涌动着对上帝的、对父神的爱，所以呢，他来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父神的旨意，最后呢是荣耀上帝啊。那么主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他就说过啊，他留在那个圣殿里，玛利亚和约瑟着急了就来找他的时候，他怎么回答？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十二岁的时候就说了这句话，所以他来到世上是都是按着父的旨意行的啊。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这里说呢，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着我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着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他主要是要遵行父的旨意。然后主耶稣在即将要上十字架前夕前一天啊，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这是他对父祷告的时候他说的，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托父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所以主耶稣他做任何事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所以呢传福音那个真正的动机应该是为了荣耀上帝，而不是把人的需要放在最前面啊。虽然人这是人最大的需要，可是呢当人没有为荣耀上帝去做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真正爱灵魂的。只有当一个人下定决心委身为荣耀上帝而活，这个人我们才相信他能真正的爱别人的灵魂。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这样的心，我们怎么能去真正的爱别人的灵魂呢？我们怎么能去有这个热情付这个代价去传福音呢，去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呢？实际上是不能的。其实不仅仅说我们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主耶稣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这个是那个传福音的动机，这不仅是一个正确的动机的问题而且如果没有这个动机，传福音的其他动机，实际上呢我们说传福音其实都是空话我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的我自己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教会有讲过我自己一个很失败的例子很有热情去给我自己的家人传福音，可是发现我们的家人都反对我的时候都那个看不起我成了传道人，那个时候心里就想都下地狱算了我也不传了不是我们真的没有下决心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做不下去人家气你两句你就完了气的就不想传了再也不传了所以呢真正的那个传福音就是像主耶稣这样，他是为荣耀上帝而做的，我们也是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先为了荣耀上帝而活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正确的传福音的动机我们有正确的传福音动机，我们慢慢就知道怎么传了神也会把那个合适的人加给我们我想我们也是刚刚开始一个新的教会，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学习从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正确的传福音的动机，这样呢神也会把那些人合适的人放在我们的旁边让我们有机会传让我们有机会把这些人带来。那我想呢这是看第一个方面呢看主耶稣这个传福音的动机，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主耶稣传福音的内容我们来读一下再读一下马可福音十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来请。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我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但没有良善的。诫命是相反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说谎，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不利于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父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好。好，二十一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好，那么这一段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两点从这几节经文里，我们看到第一，他传了上帝的属性；第二，传上帝的律法。这两件事很重要，对一个罪人，主耶稣知道对这个青年人什么是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他引向神那么第二呢就是用律法让他看清楚人自己的光景，如果没有律法这个标准，人是看不清自己在什么境况之下的，所以主耶稣传了这两件事他传福音的内容。那么先我们来看呢，主耶稣跟他先传讲呢神的属性，这个人这么急切跑来问我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可是主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啊，主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其实是有回答，但是没有直接回答啊。我们看字面上有时候好像不太懂，怎么主直接就问了一个，问了什么话呢？对人家那个对他的称呼好像是一个附带的问题，良善的夫子这句话主进行批评和质疑，那这个不是他要问的嘛？人家只是称呼你是良善的夫子，人家问你的是怎么做才能得永生，好像那主要问题主没有说，主说的就是这个，对这个附带的称呼主就开始批了啊，好像是这样子，但是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啊。为什么主知道你要得永生，你要先知道被造物中没有良善的啊，主就先把这个否掉了啊。其实你看主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这一句话第一主就认为啊，其实后面那句话还有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就是被造物中没有良善的可言，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第二个方面呢，主就是说呢，你也把我看成是被造物的一个啊。实际上当然他只是把他看成是老师，他并没有认识到主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本身，这是主耶稣要告诉他的。主耶稣告诉他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那我们说好像不对嘛，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有良善嘛，对不对？弟兄姐妹，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良善啊，或也是有的，特别是我们得救的基督徒那个新生命确实是良善的，但是我们的旧生命里面确实没有良善可言，没有真实的良善。但是这里其实呢告诉我们，那神一位他是良善，那个良善和我们说的这个不一样，那是神本体的良善，神的本性之良善，不是我们偶尔也会做一些善事，那是可能从行为上的，但是不是本质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是坏的。那但是我们归向神以后，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了，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被更新了，我们常常活出那个新生命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真正的良善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还活出旧生命，那个就没有良善了啊。所以人的良善，如果是没有悔改的人，人的良善常常是虚假的，是在外人看来，在人看来是良善，但是神是能看透我们的心，人看不透。所以我记得上次这个向阳姐妹在讲旧约的时候，有一堂课对我有很大帮助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谁听到那个，他讲了，他说这个爱和欲有的时候表现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思考很好啊，对我很大帮助。爱和欲望有的时候表现出来那个外在的那个显示出来那个行为是差不多的啊，比方说这个暗论也是大卫的儿子啊，他爱上了亚沙龙的妹妹，亚沙龙也是大卫的儿子，那么亚沙龙的妹妹他玛和亚沙龙是一个母亲的，那么暗论呢是另一个母亲的，但是他们的父亲都是谁呢？都是大卫。但是这个是在旧约也是不允许的啊，同父异母也是不行的。那么他呢，这个暗论的就非得要这个与他玛亲近啊，所以那个表现呢，他是用的爱这个字，他说我爱你，我爱这个他玛。实际上呢，这个向阳姐妹那天分析了，他这个不是爱，是欲，是个欲望要占有他啊，不是说真正的爱他，可是那个表现出来是一样的哈、啊，他相思成病啊，生病了啊，后来其实也是装病啊，然后有人给他出主意。那么最后呢，这个分歧在分别在哪里呢？就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可是欲呢是完完全全为自己的好处，自我为中心。所以欲表现出来的爱呢，就是我对你好呢，你要听我的话。当有一天你要不听的时候，我更加恨你，这个就是欲，这不是真正的爱了，所以那一天我听他这个信息，我是很得帮助。后来这个他娃也是啊，他把他强暴了，强奸了，这个暗论用手段， 可是呢，他玛求他把他留下来啊，他都不肯留，就把他赶出去啊，使得他不能够见人啊，没法活下去。这个就是欲，这完全不是爱，是完全是自我中心的。所以人有的时候人的良善啊，就是会这样，我们看不出的啊，我们看不清楚啊，这个到底是不是虚假的？只有真正荣耀上帝，为上帝而活，那个才有真正的良善出现。所以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讲神的属一直是在讲神的属性。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在和那个撒玛利亚谈道的时候，也是一个个人布道的一个场合。那么他也讲了神的属性，他说神是个什么灵。敬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也是神的属性。所以他在谈道的时候都会讲神的属性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彼得保罗这些使徒们讲道的时候也是提到神的属性啊，都是在讲神的属性。所以呢，但是人本主义的传福音的信息呢，我们常常会把人作为信息的中心啊，我们呢会讲说，如果是你不信主啊，你会受好像很大的亏损啊，就没有很多福气，就会失去了啊。那么人们呢，就造成人们一种心理，就是为了得那个福气而信福音啊。实际上呢，我们堕落的人呢，没有真正的寻求神的啊，因为圣经上说没有一个寻求神的。所谓的慕道友，真正的慕道友是没有的，我们都是不慕道友，我们都不慕道的，不要归向神。那是为什么我们能归向神呢？那是圣灵真正工作了，苏醒我们的心，那个时候我们能够回头啊，归向神。但是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不是。我们要福气可能是真的啊。人说，你说没有人追求真理，没有人追求这个，可是你去庙里那个路上也是人熙攘攘的，对不对？也是那么多人呢、啊、为什么？那是找假神，找假神找福气的人很多。但是人真正找真神，要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上帝来掌管，这样的是圣经上说一个都没有。实际上这个青年官来得要得永生，并不是要得上帝，他并不是要来归属上帝，而是得还是自我中心的。我记得我们的院长唐春怀牧师，他常常有讲，就是他说一个宣教士在云南那边宣教的时候，就在那个那是这个大概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是一个外国宣教士在那个教堂上写上这个信耶稣得永生。后来天长日久呢，那个永生的永字那个点就被雨冲掉了，然后就变成水，然后那个永生的生字下面那一横呢被冲掉了，然后就变成牛，然后就说信耶稣得水牛。然后说很多人看到信耶稣得水牛就来了，就很多来听。那么就是说这个例子我觉得是很有意思，无论是得永生也好还是得水牛也好，我记得唐牧师说得很清楚，那个心态是一样的，都是得，这就是以人为本。只要你是得的心态，你就是人本主义的，你就算接受了也是要好处的。如果教会里都充斥着这样的人，那这个教会慢慢就会变成一个俱乐部，就很难是真正的教会，它不可能复兴的啊、嗯，它是得的一个心态。所以呢，好像我们用这种方式呢，暂时使那个人呢，好像比较好听啊，他的这个比较容易，好像是这样，实际上对他没有真正的好处。啊，所以我们把神呢传承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神在那里等着，随时啊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己任，好像神是这样的一个神啊。我们也常常听有牧师说，神变成了我们大能的仆人啊，因为他什么都能干，我们只要叫他去吩咐他。不是的，他是我们的主宰啊。这一点呢，我们就常常的忘记了啊。所以主耶稣不是这样。你在 要人的东西，但是主知道，只有你认识神了，你才得真正的福气，你才得真正的那个是永生啊，那个才能引你到天上，到天国去。所以主就扭转啊，把从人为中心转到神的荣耀上，转到神的属性上，一定是扭转的啊。然后接下来呢，主传讲的就是诫命啊，诫命呢，当然诫命的律法。律法的一个很精确的一个总结就是十诫啊，是个律法的代表啊，就是讲十诫。那么主耶稣就这一段谈到，你看这一段个人谈到呢，主耶稣花很多的时间在讲律法啊，讲神的律法啊。主耶稣你看他讲到没有讲到前四诫啊，而直接就从后面的啊，我们说律法的总结，最后的总结是什么？两条，一条是爱神，对不对？第二条呢，爱人如己，哎，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了。那么诫命十条诫命的前四条是对谁的？对神的。后六条呢，是说爱人的。那么你如果是前面后面的这六条，其实也反映了最前面的那四条啊的一个心态。所以主呢直接就用诫命，不可杀人。当然主没有按着那个颁布诫命的第一第二，没有按着那个顺序啊，但是差不多是这样，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啊，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啊，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把第五诫挪到后面来了。这有没有讲到第十诫呢？这里其实这里还没有，嗯，没有讲了第十诫，只是讲了前面这个后六诫当中的五诫，主就提出来了。那么在这里说，是不是人们是因信律法而称义的，是行律法而称义的，是不是？不是，人是因为信耶稣而称义的。主在这儿讲的不是，也并不是说人因为行律法就可以称义，但是主在这儿讲律法是因为给人一个标准，让人看到自己的光景是什么，自己有罪。律法是让人知罪的啊。罗马书三章二十节那里说什么呢？说律法是使人知罪的。那明明耶稣知道人不是因为行律法称义的，我们是因为信耶稣称义的，那耶稣为什么不宣讲说这个是白白的福音啊，有一个礼物放在你门口啊，只要你拿你就有了，为什么不这样讲呢？这个不是更加的简单吗？这是我们常听到的啊，有个礼物白白的，白白的不是不值钱的，白白的是因为是无价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啊。主耶稣没有说只要你拿就有了，没有，而是用律法让人知罪。所以说传福音一个很不可缺少的要素，就是让我们知道罪是什么，知道自己的光景，我们有罪了啊。我记得我自己那时候听福音最多呢，就是告诉我说呢，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样人都很容易承认的。就算很罪大恶极的人，他也知道和上帝比不行的，对不对？你这里这个不够，你光光提到说你亏缺了神的荣耀，你和上帝比你差远了，没有错，每个人都会承认。但是这里要主耶稣直指的就是说，你要知道你那个罪到底是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对福音感到宝贵，对十字架感到宝贵。因为如果人不太清楚，只是觉得所有的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也是其中一个，实际上没关系的。所以这个时候十字架对我们的意义就没有那么重大，没有那么真实。主耶稣一定要让人知道那个罪是在神公义的律法这个标准上一下子就显出来了，那个罪是何等的重大啊，是使人要死的啊，是使人不能够归向神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会知道那个十字架对我们是何等宝贵，那是一个真实神对罪的刑罚 啊。那么主耶稣问他的时候呢，他每一条都做到了，看到没有啊？他每一条都说我没有犯啊，我那个很好，很无辜好像。但实际上呢，我们真正明白律法的含义，律法不仅仅是字面上的规条，律法是属乎圣灵的。大家有读过罗马书，那里说律法是属灵的，罗马书七章十四节那里就是说律法是属灵的，所以它不光是规条，也可能按照规条外在的行为也可能做到，可是呢按照属灵上的要求实际上是没有人能够完全做到的啊。登山宝训上主在马太福音五到七章那里特别讲到律法的每一个应用，主都讲了啊。那个奸淫讲到犯奸淫的时候，主说呢，你看到一个妇人你就里面动了淫念，这个就等于是犯奸淫，对不对？这个把那个讲出来了。所以你呢不可杀人，但是你对弟兄动怒啊，你恨人就是什么杀人，其实这个就会应用很多的。那么其实主耶稣在这里也把第十诫当成了一个应用性的讲解，因为第十诫是不可贪心嘛，啊，不可贪恋别人的什么什么房屋啊。你可以说我没有，他没有贪别人的，他赚的钱是啊，都是他自己赚的啊，这个不算贪心。这个待会我们最后一点上讲，为什么？所以主耶稣呢，用那一诫当做一个实际的考验，就是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啊，看看你是不是真正的爱神胜过爱你这些东西啊，你是不是真的舍得啊？不是说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卖了房子才能信主，没有这个意思啊。主耶稣实际上是告诉他啊，你心里贪恋就不行。这个是用什么？用律法为标准，才能够让人看见自己的光景。让人看见自己的光景了，人才能够宝贵这个救恩啊！我是要死的，而且这个罪不是神拿他当没事的，神是要审判，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啊，在十字架上担当了神的愤怒，担当了对罪人的刑罚，那个是应该我受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心里才会增加那个对上帝的感恩。那么这就是主耶稣传的内容啊，一个是呢神的属性让人要认识神，第二个就是让人通过律法的标准，公义的律法，看见人内心的罪和亏欠啊，真正的罪和亏欠。然后最后一个方面，主耶稣传福音的结果，主耶稣传福音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引人悔改来跟从主啊。我们刚才读了那个二十一节这里啊，主耶稣呢叫他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还要来跟从主啊。实际上好像是一个很苛刻的，是不是那个不意思不是说每一个人信主都要把这些财产都拿掉，不是，而是说什么呢？说你要转离，你的心要转离你这些本来是你心中偶像的东西，你要转离它，你才能真正的认识这位真神啊。那么转离就是悔改啊，所以主耶稣传福音的那个效果，那个结果是让人悔改的，然后来跟从他的。不是说呢一个人信了主还照以前的生活方式啊，一模一样的。一个人觉得是信了主，生命从来没有翻转，以前怎么活现在还是怎么活，一模一样。主耶稣没有要求他这样，而是呢让他完全转离，这个叫悔改啊！你要把以前你那个当作你的财神啊，那是你的神，你的主宰，你要转离他，这个叫悔改，这个动作啊，转离就是悔改，然后呢才能信靠啊，转到这边来朝向神了，这个叫信靠。所以悔改和信靠是一件事的两面，你一转离罪你就真正的信靠了神。所以主耶稣说这一句话啊，用这个第十诫来挑战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悔改， 没有悔改，没有真正的相信。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做个决志祷告是很容易的，做了决志祷告完全也没转离自己的罪，就很容易就信了啊。主耶稣是要求他有这个转离的动作，这个是一个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不可忽略的一个要素啊。所以主耶稣传悔改，彼得这些门徒们啊，保罗他们也传悔改啊，在使徒行传啊，这个和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在讲道的时候也是要求人悔改。那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的时候也是要求人要悔改。那么主耶稣呢，对井旁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主也是先用律法来指证他的良心，是用十诫里的第几诫呢？啊，那个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第几诫？第七诫，对吧？奸淫嘛，就指证他的良心，让他知道自己的光景。然后呢对他说呢，以后就不要再犯了，就是说你要转离，你不要再去犯淫乱，你再去犯就不行了，你要转离，有这个叫悔改，然后悔改完了才有归信，真正的归信基督，然后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才能去为主做见证。那一定要离弃那个罪，不是说你还在那个罪里你就可以了啊。另外还有一个圣经上讲到一个该撒啊，该撒他悔改了啊。该撒是个什么人？税吏长啊，大家不要忘记他是税吏长啊，不光是税吏，他是税吏长，就像现在这个税务所的那个所长，他是长带长的啊，大家还记得啊，税吏的头。那么他犯罪，不但是他回转了，而且他把他贪污来的，那等于是偷盗嘛，对不对？等于是抢夺人家多收的利，那个税多收的税，他赔偿人家四倍，有没有？这个就是悔改，悔改了才能真正的朝向耶稣。所以主传福音带他们一定是有一个悔改，然后呢信主，然后这样的人才能真正的信了主以后，那个新生命的样式会在这个人的身上一天一天的长大，他们会靠着主的恩典来为主而活。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有一天呢主就要来迎娶这样的教会作为他的新娘啊，这是我们那个真正的盼望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教会里确实也有一堆啊人是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但是呢从来没有听说过原来得永生还要悔改的。那我相信这是教会的责任啊，更是传道人的责任啊。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把这样的真理传讲清楚，所以信主以后呢和信主以前一样的世俗化。可是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当人们听了这句话以后，大批的群众就离开他去了。后来主就问那些门徒，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那彼得说了什么？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啊，真正跟随主的人啊，不会因为主的这些教导而离开主的啊，他们愿意照着主的教导去做。所以这个青年官呢，主也是引导他悔改归向神，这是主耶稣啊一个布道的结果。可是这个青年官却忧忧愁愁的走了啊，他忧忧愁愁的走了，是不是说主的传福音没有果效呢？请问是不是没有果效？不是。有没有果效？有果效啊，他至少是承认主耶稣说的是对的。如果主耶稣说的是错的，他会不会忧愁呢？不会，他就高高兴兴的走了。因为你说错了，我不要听你这一套。正是因为他知道主说对了，可是呢我又不能做，我又不能够跟从你，所以呢他忧愁了。 这就是他的忧愁。所以主耶稣的布道是有果效的啊，他思考了，对不对？他在想悔改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正确的。也许这一次他没有信，说不定下一次他可能信了，真的神的时候到了啊。我们从主耶稣这个布道，我觉得我们是学习一个永不灰心，永不放弃啊。我们照着主的模式来传，如果神要让他得救啊，后面我们不看圣经了，但是神说在人是不能，在神什么凡事都能，所以传福音那个主权在神的手里，只要我们是照着主的吩咐去做，那主一定会照着他最美善的旨意来成全。我们也不必看每一次啊传福音是不是得到一个即时的效果啊，或者我们每一次讲到就有个即时的效果，也不一定啊。但是只要我们这么讲啊，我们照着主的话传讲，属主的人迟早会成长的啊。我们都一同在主里面有这个盼望啊，有这个信心啊，盼望呢神也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啊，让我们的同胞啊，神把我们造成中国人，我们会说中国话啊，我们把这里的我们的同胞啊，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啊，让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啊。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我们更是谢谢你赐给我们伟大的救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不仅为我们舍命流血拯救了我们的生命，而且他的教导成为我们生命生活的指南，成为我们一生的方向，也成为我们教会的根基和柱石。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怜悯我们这一群人，虽然我们的人还是不多，但是这些人在你里面若都是真正属你的儿女，我们这些人就不少。主，当初你只有12个门徒，可是今天这世界上已经有了60亿的基督徒。主，我们盼望我们教会里都是真正属你的人，是麦子不是败子，麦子总是会要结出籽粒来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让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在这里能够同心合意的一同来建造你的教会，我们来感谢你，也求你自己保守带领看顾，让我们所行的都合你的心意，蒙你的悦纳，让这个教会真正成为荣耀你的教会。谢谢主，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